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个目光短视的人，会在身心灵软弱的时候做出无可逆转的错误决定来。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广告最基本的目的呢，是在于传达一个既简单又清晰的信息，就是要让人立即去获得他们所宣传的产品。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透过圣经中的一个悲剧来向我们指出不耐烦或者说没有耐性所带来的危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里面可以反映出我们做决定的过程。我们无法预测得到每一个决定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此如果我们要学习怎样去下正确的决定，请你留心今天的信息，让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有关属灵的短视将会带来的后果，请你留心收听。
我们有没有经常问神，神啊，你到底为什么不赐福我，好像赐福给某人那样呢？也许我们会在发问之余，还会想到很多可能的理由。虽然我们在客观和理性上会接受神有他绝对的主权，但是在我们心底里边，我们依旧会不明白神为什么不依从我们所想的去满足我们，去赐福我们，去让我们得偿所愿呢？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去神所赐极大的福气，那是因为我们做错了决定，出于自己的短视而没有把目光看得远和看得广，所以呢，就失去了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福气。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属灵的短视。所谓属灵的短视，就是指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短浅啊，只看今天的成果，而不理会明天，也没有看到将来。我们只着眼在物质的东西，而轻看那些真实非物质性的事物。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5章里边。这一章经文记载了两个人物，一个很明显是短视的，没有眼光的，他没有从神的角度来去看待事物，也错失了神为他而设计的有关生命的计划。那么到底他为什么这么来做呢？他错失了什么呢？后果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当我们看过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可以把很多个人物的名字带入，因为情况也是相似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创世纪的25章19到34节，经文这么来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经文就先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了，你说这跟属灵的短视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提醒呢？不错，这个故事是一件独立的事件，发生在以扫和雅各的当日，然而其中的原则和我们可以得到的提醒依旧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有可能犯上和以扫同样严重的错误。那么首先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一个短视的人，他往往看不见生命中真正的价值所在。我再重复一遍，一个短视的人往往看不见生命中真正的价值所在。要明白以扫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先明白长子的名分在当日来说有着怎么样的重要性。在希伯来的家庭中，长子的名分所代表的是家里年纪最大的男丁将会成为这个家庭的祭司，而他所得到的尊敬和声望也是最高的，其他的兄弟姐妹都要听从他，要承认和接受他的权柄和领导。他是代表整个的家族的，无论是地位或者是实权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不但在物质上可以承受两份产业，并且在家里边是最有尊荣的。好，那么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大概就能够晓得，作为希伯来家族的长子是多么的幸运，也是多么的尊贵和荣耀，是许多人都渴望得到但是却无法得到的。因为长子是生下来就做的，并不是努力去获得的。但凡有长子名分的，就有特殊的权柄和机会，也有尊荣和财富。以扫是以撒的长子，他和雅各是双生子，只是以扫他先出生，所以呢，他就做了兄长，做了以撒家的长子。圣经说，以扫爱打猎，而雅各喜爱安静地居住在帐篷里边。那么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了，他累昏了。当他一进到家门，就闻到了红豆汤的香味，他垂涎欲滴，这个气味就刺激他，叫他感到肚子很饥饿，食欲立刻就倍增。于是以扫就要求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来充饥，因为他觉得自己快累昏了。雅各实时的反应不是马上去盛一碗红豆汤给哥哥来喝，也不是马上去拒绝，而是他马上提出他脑海中一直想着的事，那就是长子的名分。于是呢，雅各他就开门见山地对以扫说，你先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我相信任何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不会轻易地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卖掉的。长子的名分虽然不是什么具体的一件货品啊，可供鉴赏，但是它所代表的是双倍的财产，是许多的权柄和尊荣。即使只是物质上的丰富就已经足够叫人清醒，怎么能够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一生的财富拱手让给别人呢？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我相信再愚蠢的人也不会做这样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的。雅各提出这样的交易其实绝对是不合情理的，但是雅各就把握着这个机会，他趁着以扫最软弱的时候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拿去。谁晓得以扫竟然对雅各这宗交易很不在意，他不指责雅各，也没有立即清醒过来，他反而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你看，即使雅各要求以扫为这次的交易起誓，以扫他也同样照做。以扫起誓把自己独一无二的长子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他就这样轻看了上帝的安排。而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只是一碗红豆汤，只是一点点的食物。那么到底在以扫的心中，长子的名分真的是这么样的不值钱吗？他的价值真的是等同一碗红豆汤吗？我希望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到底红豆汤是什么呢？能够把人最重要的东西都给换走呢？到底在现实的生活中，撒旦把什么样的红豆汤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即使付上一切都在所不惜的要去得到它呢？撒旦引诱我们去得到什么呢？撒旦在我们心中怂恿什么，要我们非要得到它，而且要立刻得到不可呢？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千辛万苦的要得回来的，可能只是一碗毫无价值的红豆汤而已，但是我们要付上的却是极重的代价，是我们所付不起的。一个短视的人往往会像瞎了眼睛那样，看不清事物真正的价值。好，那么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当人短视的时候，他会容许自己的欲望来做主导，而不是让圣灵来管理。他们会纵容自己的欲望或者是情欲来引导他们，而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你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有关圣灵的经文吗？当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他自然会结出果子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等等，那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是由诸内而行于诸外的，那是生命的流露，是不能够止息的。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列出圣灵所结最后的一样果子，那就是节制。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合理的欲望，那绝对不是错的，因为欲望都是神所赐的，是神放在人里边的。我们渴望食物，渴望睡觉，渴望享受，渴望性和其他的事物，那不是错的追求和欲望，因为是神为了不同的理由而赐给我们的，那是与生俱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和渴求。神之所以给人有欲望，那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他渴望我们得着最好的。神给我们有欲望，而欲望本身是没有错的。然而神同时也给了我们圣灵，神透过圣灵去管理我们里边的欲望，以致我们能够用得合宜，不会超出神所设的界限，免得我们招来危险。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置界限，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保护我们。他知道只有当我们在他所指定的范围中去活动，才可以有他的保障。只可惜人往往是超越神所定的界限啊，想寻求界限之外的享乐，结果呢，就带了无限的后悔和羞辱。神为了保护我们，所以才设下界限来去限制我们。我们看，一碗红豆汤竟然夺走了以扫他的长子名分。这碗红豆汤的价值，每个人都知道，根本就不能够跟将来以扫可以获得的双倍的家产来去相比的。他日后要得到的不但是真银财宝、牛羊牲畜，还有在家族中的尊荣和地位、权势等等。然而以扫因为他容许自己的欲望做主，去控制他，以致他失去了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祝福。那么但愿我们都不做一个短视的人，不是只着眼在今天自己的享受和感受啊，自己所渴望得到的，而是想到更长远的事，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在这个环境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好，那么第三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短视的人会追求时时的满足和短暂的快乐。我再重复一次，一个在属灵上短视的人会追求时时的满足和短暂的欢乐。以扫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想别的，也不求什么，而只是求获得时时的满足，哪怕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全力以赴。要知道，欲望一旦是发动了，他是不能够等的，必须立刻获得满足。欲望所要求的就是啊，马上获得满足，片刻也不能够等候。有的人可能会说了，我可以等，我愿意等。但是被这个欲望支配的人，他会说，我不能再等了，我现在就要，我要立刻得到满足。 有信心的人可以等，也乐意等。那么同样，有忍耐的人也同样可以等，而且不论要等多长，他都会一直的等下去。那么唯有撒旦所加给人的欲望，却是一点儿也不能够等的。撒旦放在以扫面前的只是一碗毫无价值的红豆汤，但是因为以扫觉得累昏了，所以他不顾后果的情愿以最尊贵的长子名分也要去换取。你看这是多么的愚蠢。这就是撒旦要做的，要挑起人的欲望，然后叫人不能够等待，非要获得实时的满足不可。当撒旦把诱惑放在人面前的时候，撒旦他清楚地知道他所设置的是什么，而他总是替人量身打造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灵性有多高，撒旦同样可以摆置一些令你心动的事物，然后挑动你的欲望，叫你向前扑去而不顾死活。弟兄姐妹，当撒旦把试探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千万要记得问自己的，那就是这碗红豆汤到底可以怎么样满足我，然后喝了之后后果会怎么样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是否最好还是等候神呢？到底神要我现在就得到手，还是迟一点才赐给我呢？事实上，以扫自从喝了这碗红豆汤之后，过了不多久，他就发现这次的决定所带来的悲剧原来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当他发现自己短视的目光和错误的决定的时候，要后悔已经太迟了。实时的满足可能让我们从此就失去了神计划中要给我们生命的各种福气。一个真正敬虔的人，真正尊重神心意的人，必然是有乐意等待神的美德的。神所给人的福气绝对不会只是目前满足人，或者说啊短暂的给人满足，后来却成为毁灭人的根源的。神绝对不会的。神的旨意也绝对不会叫人陷在极深的后悔之中，或者是伤害我们余下的生命的。这些都不是属于神的旨意，我们要小心地去分辨，免得陷在撒旦的网络之中。那么另一方面，让我们来想一想，一碗红豆汤即使是用大一点的碗来去承载，要用多少时间把它给喝光呢？其实不用一会儿。那么当红豆汤喝光之后，所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只是一个空的碗，什么都没有。或者你会说了，那是因为我把它给喝光了，我的胃是饱足了。那么需要多长的时间去消化呢？也不会很久，但是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那是大到你无法估计的。以扫他所损失的是双倍的财产，是地位，是权贵，是尊荣。他失去了作为整个家族的领导人的地位，就只这么喝了一碗红豆汤，以扫就什么都失去了。这实在是让人倍感惋惜的。一个短视的人就是这样不顾后果的，只顾短暂的好处跟价值。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么还有一个原则我要提到的，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们会在身心灵软弱的时候做出无可逆转的决定。我再重复一次，一个目光短视的人会在身心灵软弱的时候做出无可逆转的错误决定来。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刻，不论是身体上的软弱，感情上的软弱，或者是灵性上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软弱之处。或者因为你怀疑神，你的灵性变得很软弱，你没有站稳在神的话语上，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每一个人都会有。撒旦最喜欢看准这些时机，把各样的诱惑放在人面前。那么当他看见一个打猎的人又饥又渴地回来的时候，他就把一碗美味可口的红豆汤放在他面前，好让他觉得需要这碗红汤来去补充体力。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撒旦在你和我面前摆设的红豆汤是什么呢？要是你一不留神拿了就喝，忘了一切永恒和属灵的事，忘了神将来要给你的福气，你的后果将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在属灵的路上到处都有撒旦所设的网络和陷阱。撒旦沿路都会把一些似乎能够满足你的东西放在你面前，而那些汤真的是能够暂时的解渴。 一旦撒旦的计谋得手之后，撒旦知道你就会从此疏远神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婚姻上、在经济上、在家庭上、在职业上、在很多事情上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决定。然而，许多决定原来都是错的，而且是无法逆转的。或者多少年之后，他会很悔恨，承认当年那个决定是彻底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逆转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神的旨意，要看重神的旨意过于一切。即使是一些我们渴望已久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眼前，是我们垂手就可得到的，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也不能够轻举妄动的。有一点我们得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过于饥饿，或者是过于愤怒，过于孤单，或者是过于疲倦，因为在这些情况之下，撒旦是最容易下手进行攻击的。或者说，在我们感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不要做出重要的决定，因为那不是下决定的适当时刻。我们得问神，到底神要我做什么呢？到底神的旨意如何呢？神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呢？撒旦催促我们的就是实时的行动，但是神要我们来做的却是耐性等候。其实，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会很少看重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到底我们今天会看重过圣洁和属灵敬虔的生活吗？你是一个常常读经的人吗？你经常到教会去吗？要是你对这一切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觉得可有可无，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话，那么难怪你的目光会这样的短浅，因为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没有追求向主，你内心没有对神的爱慕，那么这样的生活终究必然是悲剧收场。一个目光短视的人不懂得去计算后果，所以毫无先见，那么所带来的悲剧就是可以预期的了。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当然是不值得的。那么后来他变得愤怒，心中充满着苦毒、怨恨和报复，甚至他要杀死他的兄弟雅各，因为觉得雅各夺去了他长子的名分，让他什么都得不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让圣灵每时每刻地掌管着我们的心灵，指挥着我们的生命，免得我们陷在撒旦的试探中。今天有不少基督徒为了撒旦摆上的一碗红豆汤，因为贪恋世俗而出卖了自己，把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都给毁掉了。到底我们的决定将会怎么样影响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怎么样影响着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以及和周围的人的关系呢？属灵的短浅所带来的只有是毁灭、痛苦、危险、伤害和灾祸。相信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都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我们得时刻的依靠圣灵来指引我们所走的每一步，以敏锐的心灵来看穿撒旦的诡计。我们要不断的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提醒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今天的讲题属灵的短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愿主帮助我们一生一世持守长子的名分。神这样的看重我们，我们岂能轻看自己、出卖自己呢？愿我们依靠主，在各样的世俗诱惑中靠主得胜。
靠着主爱向前行，困难全都抛在后，靠着主爱向前行，黑暗中也不迷失，靠着主爱向前行，相信会更加坚定，靠着主爱向前行，我们一定会 想过得像生活，过得像生活，靠记住爱过的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靠记住定向前行，困难全都抛在后，靠着主爱向前行，黑暗中也不迷失，靠着主爱向前行，相信会更加坚定，靠着主爱向前行，我们一定会得胜，过得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靠着主爱过得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过得像的生活，靠着主爱过得像的生活。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太快做出决定，往往导致悲剧的结果。愤怒、饥饿、孤单、疲乏都能够影响我们的判断能力。但愿我们都在这些软弱之中保持清醒，倚靠神而度过。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